耳道自见，释经灵修。读导诗篇之十五，
诗篇第二十四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二十四篇是这个交叉平行的结构小集的一个尾端，十五篇是进殿诗，十六篇是信心之歌，十七篇呢是求助诗，十八篇是帝王诗，十九篇呢是创造律法诗，二十、二十一篇是帝王诗，二十二篇呢是求助诗，二十三篇信心之歌，二十四篇呢是进殿篇。我们预期二十四篇呢有对照十五篇和十九篇的内容，也有对照其他篇章的内容。二十四篇呢，它不以进殿的问题和训诲做开始，破坏了和十五篇的一个平行对称。但是我们已经提出过，平行结构讲究的不光是对称、重复或对比，更是变奏、深化还有加剧的一个可能。而且二十四篇的位置意味着它也肩负着结论和高潮的责任，所以呢，它以创造做开始，肩负着从十九篇来的创造主题，连第三到第五节本来是对应着十五篇的内容，也就是进殿的问题、答案还有祝福，那么也加入了十九篇的元素。第四节呢，它以启示不怀诡诈来对应十五篇的第二到第五节总体的要求，但是呢，第四节的上半句不向虚妄，却不单是启示上的事了，而是对耶和华的全人态度，回应着第十九篇耶和华在创造中的彰显、荣耀、手段、言语、知识等等。那么第五节呢，按照字面应该是这样翻译的，他必蒙耶和华赐福，蒙救他的神赐义。这固然反映这个小诗集其他篇章里诗人因着困迫而投靠耶和华，求耶和华救拔的结果，但是呢，也反映了十九篇诗人在耶和华的创造和律法面前无法自义的一个意识。因为诗人理解在耶和华面前无法自以为义，他的义只能从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诗篇二十四篇的三个部分彼此的关联：耶和华创造世界第一到第二节，而以灵格与他的子民同住为创造的目的和高潮，第七到第十节。但后者呢，必须在他启示他的子民应该如何在他面前行走之后呢，才可能发生，是在第三到第六节的经文。正因为耶和华的子民 雅各本身无法自以为意，耶和华进入锡安就成为耶和华的族类登上锡安的前提和基础了。那么第八节提到耶和华在战场上，但没有指明敌人是谁。从这个小诗集看呢，耶和华的敌人固然可以说是欺负投靠耶和华的族类的人，但从先知和以色列历史看呢，以色列也可以是耶和华的敌人。耶和华赐福给以色列，审判他的敌人，把他从敌人手中救拔出来，但同时也洁净以色列的罪孽，赐义给以色列。这是被掳回归后的以色列的深刻体会，而且以色列这种期盼是延伸到那日，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期盼。二十四篇也因此而有终末的一个意义了。这样呢，蒙福得义而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呢，耶和华就是他的磐石，他必不动摇。在诗篇二十四篇的表达里面呢，不动摇是指耶和华用权柄把地稳定在大海和洪水之上而言，是从创造的叙事出发。但耶和华战胜仇敌，亲临锡安，是从终末的叙事出发。所以在二十四篇的叙事里，创造和终末是连成一线的，以色列在两者之间，既要守节心清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也要蒙耶和华拯救和从他那里得益，而且在任何攻击或控诉的敌人面前，甚至在大自然的翻腾颠覆底下，仍然屹立不动。这种描绘呢，是现世的，也是终末的，是个人的，也是宇宙性的，是上帝给所有信徒的屏障。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以色列当年要为义却仍然不义，需要从你那边得义。今天我们虽然不义，却因主基督而有义，是从你那里而来的义，我们因而有平安。求天父让我们珍惜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有基督的义，也效法基督的义。阿们。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林成。